哦，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看这一个 ASP.NET Five 快速入门的录影。那我是小朱，那很荣幸跟大家来介绍这个话题。好，那我是哦，如果你知道我的话，你只要在网络上搜寻“小朱”两个字就可以知道了。对，那我本身是 Azure 的 MVP，但是我在 Azure ASP.NET 和 .NET 这一块已经耕耘很久了。好，那我本身也历经过4个不同的 MVP 的 label。哦，那我目前的话是在几间公司当顾问，我自己也写了一些书。哦，像你们常听到的 ASP.NET Five、AVC Five 网站开发美学那一本就，我是其中一个作者。对，那今天主要的议题是说，欢迎大家进入真正的 Web 应用程式世界。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常听到 ASP.NET 老是在讲说，哎，都是 Web Form、Web Form、Web Form，对，然后就用 VS 打开之后。然后把控制项拉进来就没事了，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因为现在 HTML5、CSS 3和 JavaScript，对，这么风行的情况之下，Web Form 的 Boolean Model 反而是一个 gap。变成就是说，如果我要去整合这一些先进的前端的框架的话，我要花更多的时间去修改我那些原本 Web Form 里面所产生的那一些 code。而且在配置 ASP.NET 环境的时候，我可能还要去接触 IIS，打开 IIS Manager，然后去设定一些权限啊，或者是一些账户之类的。对于一个 Web Developer 来说，他可能要学习的东西反而会比自己的 Web 的领域还要来得多。所以 ASP.NET Five 有一个很创新的方式，就是你可能不需要再接触那些东西，而是完完全全针对你自己的 code。好，那所谓的真正的 Web 程式设计世界，我首先就是什么都要由程式码决定，而不需要接触 UI。也就是说，你可以在 Code 上面就直接决定你要什么功能，而不是说你还要去开一个额外的 UI 界面去管理或者是去设定你所需要那些东西。这些东西可能比你的 coding 还要麻烦。像是 IIS 啊，或者是 SQL Server 之类的。好，那再来就是套件的相依性本身也可以用程式码决定，也不需要接触 UI。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可以透过 code 的方式，或是一些 configuration file 的方式来去决定的话，我就不需要在以前像我要加入一个参考，我就要使用加入参考的功能，或者是说管理 NuGet 的套件，这些都是走 UI 的。但是像现在一直在强调 CI 啦，或是 Auto Build。这种类型的应用的话，问题就在于，如果你要用 UI 加，你就没有办法自动化。所以如果你可以让这些功能都用 UI 决定的话，用 Code 决定的话，那你在做 Auto Build 的时候就会非常容易。好，然后再来就是，像 ASP.NET 最令人诟病的地方就是，我需要 depends on Windows，或者是 depends on IIS。那如果说你想要跑在 Apache 的话，那可能你就要加一些外挂，或者是可能要使用 Mono 这种 framework，但是官方从来没有提出过非 Windows 的解决方案，所以如果我可以把 ASP.NET 移到 Mac 或者移到 Linux 的话，那相信未来 ASP.NET Developer 的出路会更多。那 ASP.NET Five 是微软技术中唯一一个可以符合这些条件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是可以使用程式码决定的。等一下我们会提到一个叫做startup 的 CS，那一个档案可以让你用程式码来决定你的功能有哪一些，而不是再要去 IIS Manager 去 enable 那些功能。还有它不需要再相应 IIS，等一下也会提到跟 ASP.NET Five 的 hosting 有关的议题，它不再需要绑在 IIS。而是它会有一个独立的一个 web hosting 的 server，所以它可以 run 在 Linux，也可以 run 在 Mac 上面，所以它不再受限于 Windows。那 Linux 和 Mac 的平台，它上面也有开发工具，不过可能和你听到的不太一样就是了。然后最后就是 ASP.NET Five 的专案，它可以把前端的套件，前端的套件纳入指令的管理，也就是说你可以使用类似于 Border 这样子的一个套件管理的 script 来去管理你所有前端的套件。好，那 ASP.NET 现在是 RC1 那针对 Windows 针对 Linux 它有不同的版本，那它本身也是一个 Open Source 的东西所以如果你对它的 Code 有兴趣，你可以去找 GitHub GitHub 上面的 Open Source 的所有的程式码都在上面。那如果你只是要使用的话请你到 get.asp.net 那里有 Windows、Linux、Mac 所需要的工具那你想要认识 ASP.NET 的话，你可以到 ASP.NET 的官网。那你想要学习 ASP.NET 怎么用的话，那你可以去它的文件它的文件库里面，里面有很多相关的议题。那至于 Webform 的话，现阶段ASP.NET 5上面是没有这个东西的所以可能短期间内 Webform 是不会出现在 ASP.NET 5。Maybe 未来也可能不会出现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使用 ASP.NET 5的话可能你要学习 MVC6。好 ,ASP.NET 5的版本现在有现在就是 RC1 的 Final。那目前的 Update VS 2015 Update 1它里面用的也是RC1 的 Final 的版本。那它里面有很多种套件，比如 ASP.NET 开头的ASP.NET MVC 开头的 Entity Framework Extension 或是 DNX 每一个都有不同的不同的功能，不同的服务那未来其他的套件像 .NET Core 那方面的套件，它也会使用相似的命名规则所以你现在只要习惯这个命名规则之后，你再写比如说 Project.json 这样子的套件管理指令的时候，会比较容易联想出你需要使用哪一种套件。好，那 ASP.NET 5本身它是run在一个叫做 DNX 的环境这个 DNX 名称叫做 .NET Executive Environment， 就是 .NET 执行环境的意思。那它本来是叫 Project K 所以你以前可能在文件上看到像 KVN KD KPN 或是其他的一些工具它都是由 Project K 所衍生出来的那它本身是负责管理 .NET 5及以上版本的执行时期的环境当然对于不熟悉指令的 Visual Studio Developer 来说你可能会觉得这个部分好像有点特别麻烦，只是说其实我要有很照顾我们这些使用 BS 的开发人员它本身它有给一个 Windows Installer， 所以你不太需要担心，只是说如果你未来想要使用 Auto Build 或者是你想要使用指令的方式来去跑你的专案的话，那你可能还是要熟悉一下这个工具它有像 DNX、DNU 和 DNVN。那我们一开始接触的应该是 DNVN 因为它是拿来安装 runtime 的DNVN 的指令下去，我就可以直接安装最新版的 runtime。那之后的话，如果你专案开发完毕你要跑，你要测试，那你就可能要使用 DNX。那 DNX 会呼叫定义在应用程式里面的环境参数来启动相关的环境。好，那如果说你想要把这个专案或者是想要把它部署到远端去，或是部署到一个没有安装你所参考套件的电脑里面的话，那你可能就要使用 DNU。 那 DNU 它可以还原它可以还原这个专案所使用的 NuGet 套件。好，那所以你用的平台是什么呢？如果你用的平台是 Windows 的话那我已经帮你准备好了 ASP.NET 5 Tools for ASP.NET 5当然目前是 RC 版，未来 Final 的 V1.0 也会有相关的版本那其他的平台的话建议你到 get.asp.net 这个网站去看它有提供必要的工具包括需要的命令列或者是，其实我认为如果你是比较常使用 Mac 或是 Linux 的开发人员的话我反而建议你使用 Visual Studio Code 因为 Visual Studio Code 它本身除了有内建 ASP.NET 5的功能之外你还可以使，因为它是跨平台的界面，所以不管你到哪一种作业系统它所看到的界面其实都是一样的。好，那 ASP.NET 的专案范本产生器 哦，在 VS 的工具里面，它其实有提供像 Web 专案范本。那 Web 专案范本里面，它有提供空白 API 还有纯 Web Application 的范本，哦，可以拿来取用。那如果说你想要开发的是 Class Library， 也就是说你想要开发的是类别库，哦，或者是使用 ASP.NET 5哦 DNX 的 Console 专案的话，哦，它本身也有提供这一些范本，哦，如果你需要的话，哦，你可以把它打开来用。那针对于 Visual Studio Code 哦，或者是你是想要使用指令列的方式的话，其实它有提供一个哦，它有提供一个 Generator 哦，这个 Generator 它可以用文字的模式来帮助你去建立专案的范本哦，而且它专案的范本基本上可以和 Visual Studio 提供的范本是类似的。好，那一个 ASP.NET 5的专案结构哦，它和前面我们哦使用过的 Webform 或是 MVC 有一点不太一样。好，首先第一个就是 ASP.NET 5它本身可以切分成不同的平台，好，它可以相容于好 .NET 4.6 以上或者是 .NET Core 5.0 以上的版本。好，那当然这一些不同的 runtime 它可能在同一个套件的资源上会有一些不一样。好，那当然它预设是两个都可以用，哦，两个都可以用。不过如果你使用的是其中一个平台不相容的话，那可能你就要暂时的把那一个平台的组件参考先拿掉，哦，先拿掉，哦，不然的话你在 compile 的时候很可能就会失败。好，然后 ASP.NET 5它试行的一个方法就是网站的内容和程式码的结构切开，所以它新增了一个叫做 TripleWRoot 的根目录。哦，这个根目录里面放的都是静态的资源，像 CSS、JavaScript file 哦，或者是 image 的档案，或者是一般的 HTML 档案。那和以往的 ASP.NET 专案不同的是，如果你要放 Web Config 的话，哦，Web Config 要放在 TripleWRoot 里面，哦，因为在 ASP.NET file 里面，它其实是没有 Web Config 的。哦，在 ASP.NET 里面，Web Config 只有一个作用，哦，就是把IIS Platform Handler 把它挂进去，哦，这个我们后面会提到。好，那再来是，如果你有用到一些前端的套件的话，那它有一个相依性的资料夹，哦，这个资料夹里面它有放像 Border 啦，哦，或是 NPM 这一种前端套件，哦，所载入的一些 package，哦，你可以在里面，可以除了管理以外，你还可以去看它里面有哪一些 package。好，那其他的。好，其他的像 controller 啦、migration 啦、model view 这些东西，其实是都和 ASP.NET MVC file 是一样的。好，不过在这个版本里面，它是 MVC6。好，那接下来是其他的一些不同的档案，像 startup.cs、project.json、appcities.json 以及 global.json，这个我们一个一个来讲。好，首先 startup.cs 这个是 ASP.NET file 最重要的一个档案之一，为什么？因为它定义了所有需要的功能哦，所有需要的功能，像你想要使用静态的 CSS 档，你想要使用静态的 JavaScript，你想要使用静态的 image，乃至于你想要开做一个档案下载功能的话，哦，你要使用 static files，哦，你要直接定义 static files，它才会开放这个功能哦，否则如果你没有使用它的话，你只要浏览静态档案，它就会给你400，哦，给你400的错误，也就是说不可以用，哦，所以你一定要使用这个指令才能够开启静态档案的存取的功能。好，那像 use developer exception page，哦，这一个是在测试阶段，哦，在测试阶段，如果开发人员想要看到那一张例外页面，哦，我们常看到的 ASP.NET 的那一个 YSOD。哦，那一种页面的话，你就要使用 Developer Exception Page 哦，否则的话，它就给你万年讯息哦。什么叫万年讯息？就是它只告诉你错误，但是什么都看不到哦。这一种万年的错误讯息哦，就是你看了也不知道是什么的意思。好，那如果说你想要启用目录浏览功能的话，哦，那你要使用 Directory Browser 哦。如果没有开这个功能，就如同你在 IIS 没有开目录浏览这个功能一样，哦，它 没有办法允许你去浏览这个资料夹里面下面所有的东西，好，但是存取单一档案是可以的。好，那 Database Era 是专门给 Entity Framework 在 Migrate 它的 Data Schema 的时候用的，好，这个当然是可用可不用啦。好，那如果说你需要把 AC.NET File Hosting 在 IIS 的话，那你就要把 Use IIS Platform Handle 的把它加进来，哦，因为它会去连接 IIS 上面的这个 Platform Handle 的 Module， 哦，让它可以在 IIS 上跑。好，那最后就是大家很熟悉的 Use MVC， 哦，就是我要启用 MVC6 的功能的话，哦，我就要加这个，哦，加这一个指令。那还有像其他像 Use Identity， 哦 ，Use Identity 就是我启用 ASP.NET Identity 3的功能，哦，那这些都是。哦，你未来在使用 ASP.NET File 一个很重要的哦，很重要的功能。好，哦，那还有就是你可以在 startup.cs 里面加上服务相依性，也就是说你可以在 ASP.NET File 的 service container 里面去加入你自己的哦，你自己的服务。哦，像 MVC 本身其实就是一个服务，所以你要 add MVC 哦，才可以把 use MVC 加到里面来。如果你没有先加入的话 ，Use MVC 是没有办法作用的。好，那其他还有像你可以在 Controller 里面加入你自己的界面，比如我们以前一直在强调，我们可以对 Controller 做 Dependency Injection 的功能。好，但是在之前，如果你要在 MVC File 以前做这件事的话，你可能要做蛮辛苦的一些动作。好，你可能要加了不少的指令，你才可以做完。好，但是在 ASP.NET File 里面，这个功能已经是内建的了。哦，所以你只要加上特定的哦生命周期，还有特定的界面与它的实作，这样它就可以自动帮你注射到 controller 里面。好，那 project.json 它本身其实就是 web config 的 ASP.NET file 版本，哦，它定义了整个专案里面会用到的东西，哦，像是哦我要用哪一些套件，就要在 dependencies 里面加。哦，我要使用哪一些 framework，哦，我就要在 frameworks 里面加。那我的环境参数是哪一些，我就要在 commands 里面加。哦，如果说我需要在部署的时候，哦，因为部署的时候会跑 DNU， 那我要在 DNU 执行的时候，我要跑哪一些指令，我就可以在 scripts 里面加。哦，那我需要排除或者是发行时排除的话，我就可以添加另外的东西，哦，另外的指令进去。原则上，原则上只要跟应用程式套件相依以及 global configuration 的相关的设定全部都是摆在这里。因为它会随着你的专案的部署来发行出去。好，那我们在使用 web config 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常用几个区段，像 connection strings 或是 app settings 这一些区段，因为它可以让我们放设定值。那在 ASP.NET File 里面，它使用的是 appcities.json， 哦，它可以取代 Web Config 里面哦相关的设定的功能，哦，不过你必须要在 startup.cs 里面把 configuration builder 哦产生出来，并且加入这一个 JSON 档案哦，它才会生效。哦，预设它是没有的，哦，预设它是没有的，哦，你一定要加这一行，它才会生效。哦，否则的话就算你放了 appcities.json 还是没有用的。好，那再来就是 global.json， 它是放在方案层级，哦，放在方案层级的一个 JSON 档案，哦，它可以锁定这个方案里面所有的专案使用的 .NET environment 的版本，哦，所以你会看到，哦，这一个截图里面它有 version 1.0 RC1，哦，这个是使用 update 1，不过哦，比较后来的它改成 RC1 Final，哦，所以你在 Update 1之后的工具你可能看到的就会是 RC1 Final，哦，那当然 1.0 的话它就不会有这些东西。好的，那 ASP.NET File 在前端框架这边，哦，其实它用了 GLP 还有 Border.js 这两个工具，哦，GLP 它是拿来跑自动化的工作的指令用，哦，就是说你可以使用 group 去 download 一些特定的 特定的档案，或者是执行一些特定的动作，那使用的是 JavaScript。那 Border 的话就很类似于 NuGet 的角色，但是它是管理前端的套件，所以你可以在那边找到像 Bootstrap 啦、Von Wilson 啊、jQuery 啊、这一些，甚至于 AngularJS 它也有。那你要使用它的话也很简单，你只要在专案里面加入 Border 的 JSON 档案，加入 Group 的 JSON 档案，它就可以把它的套件相关的相依性都把它抓下来。那 Border 的话，甚至于它还有提供 UI，你可以去管理它的参考的一些套件的内容。好，那以上都是 ASP.NET 5本身所有的改变。好，那我们换个角色，我们来看 MVC6。其实，在 ASP.NET 5里面 ，MVC6 的改变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Controller 还是 Controller，Model 还是 Model，View 还是 View， Razor 还是 Razor， 但它不是完全没有变化。比如说原本我们常看到的 Action Result， Action Result 的类别，现在全部改成 iAction Result 这一个界面，这样可以破除对特定类别的相依性。当然如果你要传 Action Result 也可以啦，只是说建议你使用 iAction Result， 因为如果说它后面 未来、如果有可能改变它的 Dependency Injection 的参数的话，那可能你原本的 Action Result 就不能用，所以这个问题还是要注意一下。好，那 MVC6 它加入一个叫做 View Component， View Component 它看起来是一个很有威力 的 View， 因为它比 Partial View 还要强。怎么说？因为 Partial View 它只能用 Razor， Partial View 它只能用 Razor， 但是 View Component 它可以结合后端的 C Sharp 的C Sharp 的 Borderline Model， 所以如果说你想要开发和后端比较有紧密结合的 View 的话， View Component 比较适合你。但是如果说你只是想要显示一些 Repeater 的前端的话，那 Partial View 其实已经可以满足你的需求。那 Visual Studio 2015它一样有 Scaffold 功能，就连 MVC6 也是一样，MVC6 本身它也有提供 Scaffold， 所以这一点是不需要担心的。好，那 MVC6 的最主要的改变应该是这一个，就是 Web API 和 MVC 的核心完全整合，所以你未来没有 API Controller 这个东西了，一切的来源全部都是 Controller， 但是你要配合一些routing 的设定，routing 的设定，还有就是API 相关的 attribute， 那这样子你就可以很轻松的制造出 Web API 出来，而不需要还要额外去继承那个 API controller。MVC6 所需要的功能，一样要使用程式码定义，比如说我前面所讲的 ASP.NET Identity， 你要使用 Use Identity， 才可以使用。那同样的，像 CORS， 它一样使用 Use CORS 才可以使用，所以这一点和前面的 ASP.NET 5是完全一致的，完全一致。那目前除了 ASP.NET MVC6 之外，其实 .NET Core 也可以支援的。为什么？因为它是使用 Rustin 的 Compiler， Rustin Compiler 它可以支援除错间编辑，然后直接执行的功能，这个在以前是没有办法做的。但是在 Rustin Compiler 出来之后，这个功能就没有问题了。好，那再来就是 Hosting 的改变。我想这一点应该是你在初使用 ASP.NET 5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 confuse 的地方。除非你使用 IIS 的 Platform Handler， 否则它会使用 Kestrel Server 去作为 Hosting。这个是在 Beta 8开始的改变。因为如果说我还是要继续绑 IIS 的话，我就失去了我可以移转在同一次应用程式到别的平台的功能。所以我很认为使用单一的server 的 hosting 可以帮开发人员降低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你不需要去管它 hosting 在哪个地方，它一律都是使用 Kestrel server。那这样的话我开发人员就不需要去担心这些 hosting 的问题。 哦，当然，如果说你觉得你比较喜欢 IIS，哦，那你就可以使用 platform handler 了。哦，但是你要在 web config 里面去加跟 IIS platform handler 相关的设定。那目前 AC.NET File Template 哦，那些专案范本里面，它本身都会内含有这一个 web config，所以原则上你不需要担心哦，除非你是 MVC File 的专案要移转到 MVC 6。哦，那就有可能会需要注意一下。哦，那这一个 Kestrel Server，哦，它可以支援跨平台，哦，它可以支援 Windows、Linux 和 Mac 三者的，哦，三者的 hosting，然后它也可以放在 IIS 上，也可以用 self hosting 的方式，哦，所以某种程度它也取代了 Web API 本身的 self hosting 的 model，哦，未来你只要把心力放在以程式码定义功能就好，哦，以程式码定义功能远比你去认识 Kestrel Server 来的重要，哦，但是除非你要对 Kestrel Server 做一些 advanced 的 config，哦，不然的话，哦，使用程式码其实就已经够了，哦，其实程式码就够了，好，好，那我们在这一堂课程里面，我们把整个 AC.NET File 的内容全部跟大家做了一些简单的介绍。哦，它是第一个哦，真正的 Web 应用开发的平台，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可以使用 Code 哦，使用 Config 来去管理你的 Web 开发哦，Web 开发的这些相关的东西的一个新的平台。哦，那 AC.NET File 是第一个真正满足这些条件的。好，那它拥有前端和后端的哦丰富的套件的资源。那 VS 当然，身为地表最强的开发工具哦，它也会有提供哦很丰富的套件和工具，可以让你哦很自在的去开发 AC.NET File 的应用。而且 AC.NET File 真正能够跨平台哦，真的能够跨平台。所以当 Final 的版本出来之后，我相信哦 AC.NET 的生态系统会非常的大，因为它能够跨到Mac 能够跨到 Linux，等于是说去除了平台的限制。那这样子的话，会有更多人会愿意投入 ASP.NET 的开发工作，哦，才可以真正的去跟像 Java 啦，或者像 PHP 哦，像 Node.js 这一些哦 Web 的开发平台去竞争。好，但是如果你是熟悉，已经很熟 ASP.NET 的 Web Form 的话，那你可能要注意一下，就是因为它上面没有 Web Form 了，哦，所以你迟早要移到 MVC 来。那你要移到 MVC 来的时候，哦，还有包含现有的 MVC 的 Developer，你要注意一件事，就是它没有 Web Config 了，哦，所以未来，哦，你的注意力要放在 Project 点 JSON，哦，还有 Startup 点 CS 里面。那如果说你需要一些额外的参考的话，和这边都有一些相关的 reference，好，官方网站文件，哦，Web 的开发人员团队的 blog，或者是你想要看 source code 的话，AC.NET 的 GitHub，哦，它也有这一些资源，哦，那当然你也可以注意我们哦台湾的一些社群所开的一些课程，哦，未来会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社群的课程也好，或官方的课程也好。哦，会针对 ASP.NET File 这一块，哦，来做更多的资源的投入。好，那以上就是这一堂课的课程的内容。好，谢谢，好，谢谢大家。